最后，我将向倾听的虚空诉说。我无法清晰地记得事情是从何时开始的，那种危险只有在深夜最恐怖的幻梦中才有可能被想象出来。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世界乃至于整个宇宙落入了未知神奇或力量的掌控之中。
啊！我的上帝，他们对他做了什么？
盲目的盘旋，经过腐烂造物的恐怖午夜，死亡世界的尸体长满曾是城市的溃疡，阴森的狂风扫过苍白的群星，随着这可憎的敲击声和吹笛声，缓慢笨拙而荒谬地跳起舞蹈的是庞大阴郁的终极神器。
所有东西都是用黄金做的，畸形的动物，半人类，死去的奴仆。
在文字之外，体会不可名状的恐惧的魅力。克苏鲁神话第三册有声书版现已在机核 APP 独家上市。
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家里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Nadia。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是四少，
我是陆。
4月9号中午12点13分啊，开场这首曲子来自 Marshmallow Alone，
是不是一个解散之后重组的乐队？
并不是啊，电子音乐人啊，一位非常出名的，就是大家应该。
马龙是吗？
什么？Marshmallow 就是他演出的时候，或者他在他这些曲子的 MV 里边，总会戴着头上戴一个白色的一个圆形的一个类似头盔的东西，然后长得很像那种棉花糖，然后就是那种圆的那种小的，
嗯，
对，反正是非常知名的电子音乐人了，我估计差不多很多朋友都听过啊他的作品。哎，今天实在没想到选用什么乐队的曲子，就突然就想起了他，所以就让他的一首 Alone 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游戏新闻
节目。
哎，游戏新闻还是先说一下这周我们关注的一些事情。
嗯
啊，但是我确实也没关注什么事情。
是
这周，这周
又来了，
又来了，
这周
每次都这样。嗯，
这周一直在忙一些别的事情。
嗯，
龙背什么的，
龙背节目上了，但大家这个提出很多意见，
是吗？
是
有一丝丝这个紧张是吗？
也不是紧张，就是我就。因为这个故事吧，
嗯，
它不是一个我不是很想在里边加很多这个有趣搞笑的桥段在里边，因为我觉得
像无主之地那种，
对，就是不像无主之地或者像荒野大镖客那种就特别野的故事，然后就
它是一个严肃的一个，
就我是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整装的故事，
我想把它当做一个很严肃的故事来讲啊，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在里边加好多，比如说这个想的包袱啊什么之类的，就
不合适。
就不是很尊重这个故事啊，
嗯，
对，当然也可能是比如说我说话，因为我为了防止我在之前的故事节目里那种经常说话结巴的问题，所以我就念特别的快啊，说话也特别的快。
你现在已经没有那问题了？
有啊，如果我但凡说故事节目的时候，放慢语速，一定
会
结巴，对，
一定会，
对对对，就没有办法。
因为那天偶然间听到 Nadia 第一次那录的电台节目，
第一次录的。是什么？是什么节目？
我忘了是哪期了。还有无头和阿斌，我记得
啊，
聊什么宝可梦吗？还是什么？
哦，是那什么那个宝可梦回忆那个？
对对对，
啊，
哇，你巨紧张那个，听着就狂说，然后
老孙那个吗？
和那个啊，
里边还有老孙什么？
好像还有老孙
啊，那我听过应该。
对对 对， 对，
那时候人特多，录节目
特紧张，感觉
嗯。而且我回想起我当时录《重力响世界》的故事节目的时候，那真是已经
紧张
疯了，而且说话也是就狂结巴，然后狂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说些什么。
但你现在说话已经非常的这个，
所以就是这一期故事节目，我其实一开始是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就是从这个听感上听着不太舒服的问题，但后来可能要是用力过猛，大概是
可以录成有声书，我觉得。
朗读是吧？
对，可以。
但他那个故事吧，就是所有的这个关键的产生这个西卡西但是的这个转折的地方，全部都是天外飞仙。
哦，
就是
他这个由这个
机械降神，
对，这个头套哥写的东西里写的故事里永远没有这个逻辑这一说，就是
生转生卷，
对，悲惨的世界里突然间来了一个天使，然后大家开始幸福的生活。
那确实是
生活了几个月之后，突然间会遇到
机械降神，
就是他永远都是转折，都是永远都是这种的。
是
Deus Ex，
所以如果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朋友听这故事，可能就会觉得毫无道理啊，这个故事，对，但我尽量。在之后的节目里边做一些改进和改善啊，一些听起来没有道理的地方，我看我能不能给它圆的比较有道理。
编是吗？
从第一期来看，好像还比较困难。
生往回熬。
但说起这故事，要跟大家道个歉啊，我们这个有声书
节目上的时候还没，
我们现在录的时候这节目还没上，但是按说是应该我们录完这节目就上，但是我预计呢这个节目上不了，所以我在这儿。提前预知性的给大家道个歉，
提前谢罪。
对，就是我感觉今天可能是不能按时上架了，本来是定的是周五上，所以我们今天周四录节目这天是周四，然后这个上了老白那期广告节目，
结果
这个莱维斯赞歌和他作者的一些故事，引起了大家这个普遍的胃口啊。
是，
结果因为苹果很迷的这个审核，
又是 APP 的审核就卡住了。
就是我们已经提前提交了，但是它是特别迷，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给你。
我们其实是我们按上次第一期的审核的经验
来提的，
对，提的，然后又长了，
对，
它就
所以就对不起，下次我们可能还要再早一点，以这个保证这个上线时间。对，然后如果现在已经上了呢，那大家可以忽略我这个道歉啊。希望能上，但是估计是没上了，
没戏了。
行吧，反正也是感谢各位朋友对我们这个有声书的支持。
对，
好听，
耐心再等待几天，我们一旦这个通过，立刻就会上线的。
好的，
。
然后说回到咱们的游戏新闻这个主题，我先说一个可能比较简短的新闻吧。是这个《黑道圣徒三》复刻版。
哎，
正式公开了 ，remaster 的，
对，这是 remaster 的。
哎，
我感觉上期说过呀，
上期是四吧？
上期说四的时候提了一句三，
这集还叫那个昨日重现？
上期是你录的，我录的，上期明明我都没录，为什么我会知道？
你都没录，我还看你，
为什么我会知道？对，还看我。
对，然后就是5月22号啊，登录 Xbox、PS 和 PC。
三是我最推荐的一代黑道圣徒，
三好玩。
我觉得黑道圣徒这个系列一的时候有点那个搞怪的属性，就是纯粹也不说纯粹，就是看到 GTA 火了，然后用类似题材和类似结构整一个搞怪的东西，然后可能就在当时就是让人眼前一亮嘛。然后二我觉得是有自己风格的，就是他的那个无厘头找到了一个就是转起来的那个劲儿，然后三是把这个做的最好的一代，三的特别好，
严谨的胡逼，
对，真的胡逼，
就是、
真的有
黑道圣徒，
对，
这类游戏
真的太好了，
但是四就有点比较怪，
四有点飞了，
打外星人什么的，
对，特别飞，
对，
三是恰到好处，特别推荐，
打恶魔什么的是几啊？这是哪个？
就应该四了吧？
那、
哦、
对，就是有外星人来地球了，
就是
有跟外星人。
其实三的结，你看后半段也有那种就是特别生硬的那个新势力
啊，是
对,
对，
但是他就处理的那种就是搞笑的感觉正正好好，而且三还能连机玩很有意思，
是，
所以推荐大家这个三一定要尝试一下。
但一说起了这个Saints Row 三啊，突然想起另外一款游戏
哦。
Crackdown 三，为什么呢？因为怎么感觉做
因为都是三，
对，还不如那个好呢。我靠，这个
Crackdown
咋做的？真是，
这是咋做的
？Crackdown 也是惨，
是
那中文叫啥来着？
除暴战警，
除暴战警。哎呀，
哎呦我的妈！
我天，
是吧？
微软怎么老经常有时候搞一些这种莫名其妙的烂作？
突然翻船，
突
然翻的相当之不就更翻的简直
震惊了，
不像这个时代的车。
对，我操，那简直震惊了。
震惊了，那疯了！
千万别碰完了游戏，
XGP 送了啊，大家可以试。
别试啊，别试，千万别。听听
下来涮一遍，
算是自己机器。
听劝，别那啥。
但是《黑道圣徒三》非常推荐各位朋友去试一试，如果你没有玩过的话，他这次也是因为复刻版嘛，在很多地方都做出了提升，
好，
画面上啊，然后一些场景的材质啊什么的等等，
但没有中文版吧？
我还真不确定他这个复刻有没有中文，
应该是没有。黑曜神龙三好像四也没，一直没有，
没有，一直没有。
哇，这么想，黑曜神龙三呢，有个结局是让我第一次领略了迪斯科的魅力的。
迪斯科，
迪斯科是什么玩意儿？
迪斯高，
对，迪斯高的魅力的这个那个他结尾的那首歌，有一首歌是那个 I Need a Hero，
嗯，
特别特别。
唱一个，
对
你学一个，
学不了，学不了。我就记得里面有一句台那个歌词叫 I Need a Hero， 忘了名字是不是这个了？
嗯，
啊，特好，
是个好游戏，
这是
真的，
确实好游戏，
嗯，
非常有趣这游戏
是。
而里边那个
装扮非常的酷炫啊，
对对，
可以经营自己的帮派啊，
那种特别尊贵的紫色，然后加上那种皇家花纹，
对对
对，
贼浮夸，
非
常酷，
非常 royal
啊，对对，
汽车可以改成非常的夸张，
里面武器非常夸张，里面的情节非常限制级的啊，
嗯，挺对，是个挺有意思的游戏，朋友们试试吧，到时候嗯。然后我这边其实这个一开始想说的就这个新闻，主要是，
哎，我就延续这个平淡的感觉吧，赶紧把我这个说了，
也不是很平淡哈，黑曜圣徒真的好，
是，
嗯，
我就想说这个因赛尔 Xbox，
哎，
就是可能有朋友还是不知道因赛尔 Xbox 是啥，对，其实
直面回答我的问题，
正常，
我在录节目之前说什么是因赛尔 Xbox 呢？
可能这个。啊，因为最近这一年，这个钉新闻就是我钉新闻比较少，那以前还是印象挺深的，因为 Inside Xbox 作为微软的直面会，啊，天天都从半夜三点多、三四点钟这种啊，然后它就是一个微软定时的以这个视频的形式，一般是直播，
嗯，
有的时候直播，然后那个呈现一些跟微软 Xbox 相关的游戏新闻的这么一档节目，
嗯，
还挺稳定的，其实。Inside Xbox 曝光率最高的一个节点是那个科隆游戏展，每年科隆游戏展的微软的直播都是 Inside Xbox 这个环节啊，特点就是很长，然后之前废话不少，反正但是总会有一些料会留在这个环节，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这次的 Inside Xbox 有什么内容，我觉得就是比较具体的，因为有发售日的信息挺多的，所以那还行。
嗯，
比如说这个黑曜石的新作啊，那个叫 Grounded 的，记得吗？有印象吗？
对对对，
那个后院生存，
对，我非常希望他们
邋遢大王，
邋遢大王奇迹，
对
对
对，
别做这项目。
你怎么这样？
我觉得还行吧。然后他这个应该听起来应该是个旁支项目，就是他有一天主创灵光一现
啊，灵光乍现，
可以做一做，然后做了一下觉得还可以，所以就一直做下去了。这个确定了，这个7月28日登陆。Xbox Preview 就是 Xbox 的 Early Access，然后 Steam 的 Early Access 啊，7月28日啊，哦，这个项目我当时印象最深的一个桥段是，我当时是在X019，
嗯，
啊，然后我去采访的时候，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嗓子巨难受，
嗯，
说不出来话，
嗯，
然后我就在那儿还在那说，然后采访了那个，就我就那样，然后那样说，
嗯，
然后采访的小哥感觉就半个程序，就是那种有点瘦，然后
技术出身，
对，也很腼腆，技术型小哥
啊，讲功，
对，有点那感觉，
采访的人，
对，然后我们俩其实他能听听我说话，聊的还可以
，What's wrong with you？
然后边上那个微软。平常微软不一般会
你这配音这个延续了这个西木的这个一贯这个游戏当中配音的风格，
是
然后一般这种采访嘛，就是无论E3还是什么采访，微软肯定是要搭配一个那个 PR 人员，然后他会做一些记录什么的，
嗯，是，对，
然后那个姐基本上没有听清我们俩说什么，你知道，就一脸迷惑说你们俩在干嘛，而且我觉得他游戏迷惑是我对面小哥居然能听听我说话，
嗯，
因为那个我拿录音笔录完我自己都听不清我说什么，大概当时聊的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做这项目，然后这个项目，你们怎么保证就是跟那个 Forest 啊什么的那些有什么就是特殊之处，
嗯
之类的。然后那小哥当时的回答是一个是他们就是邋遢大王奇迹这个模式，
嗯，
他们觉得很新鲜，
嗯，
就是有点童心，但是有点那黑暗童话的劲儿，
嗯。
另外一个是他们要用这个叙事，
嗯，
就是它是有故事的，虽然是完全开放，但是有故事在里面的，就是可以。
嗯，
大家期待啊，当时这么说。反正这游戏做的真是这个，我当时在X19上试玩的时候，出人意料的完整。
嗯，
就你不会感觉到它很零碎，就是基本上在交互上什么都已经很稳定了。嗯，具体能玩什么不知道。而且它
多人吗？
就多人，
多人。
嗯，
然后它的多人是那种就是，他怎么说？就单人战役式的多人。 就是一个人有一个主流程，
哦、主流
其他人加入进去，
嗯，
这种。
总觉得黑曜石还是叙事擅长，游戏真是、
嗯、他这个确实可能有点叙事的感觉，因为我当时玩那个 demo 虽然只有十五分钟，有个旁白，
嗯、
对吧？当然在 demo 里那旁白没啥用吧，就大家在说说、
嗯，
但是我估计以后有些
看一下呗，
是，啊，虫子做巨真、
嗯，
然后贼大
啊、
哦，我有点整不了这个
地球防卫军，
哎，整不了这个
地球防卫军，好在虫子巨假，
是
就还好。如果虫子做巨真还巨大的话呢，确实会有一些
麻的慌，这个
不舒服的感觉。
好，然后一个手游的新闻是这个 Forza Street， 五、
嗯、
月五日登陆安卓和 iOS。
这个好
，Street
是
对 Street，
在这个三星 Galaxy 新设备发布会上提到，
嗯，
免费登陆啊，
我这个挺想玩的，
是。
啥呀？
毕竟是 Ford 赛车呀，我
可不
嘛。
是，
我感觉
是是是，
我手机已经扛不住啊。
这可就多帅啊！
是
法拉利，
对，法拉利，
对
啊。行，接下来是这个
阿尔法罗梅奥，
啥玩意儿
？Ford 在意大利呀。
好，我们俩接他们呀，我都不知道接，
无视他们俩就行。
车迷之间就说点意大利语，很正常。
该说
对，
该说你的。
操，
可以可以。
然后接下来是那个战争机器的那个策略游戏，叫那个策略战术小队 Tactic，
这特别期待这个。
是，然后说马上就上了。
嗯，
他在四月二十八日就会这个上线
登陆。
对。然后首发这个同步 XGP，
它是一个战争机的 XCOM 吗？是吧？是那个？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我一提一看 XCOM 脑袋疼，
但是它那个战斗那质感还是挺 XCOM 的，
是
音效包括那感觉啊什么的，战斗都。
它这个的故事是以那个那谁的，就是那个迪亚兹，凯特迪亚兹的爹，
嗯，
叫这个 Gabe 迪亚兹
啊，哦，他爹呀，
对他爹。
哦，他还有爹呢！
废话，
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石头里蹦出来。你看这脸是不是特别像他那叔，那老叔？
啊、
哎，老叔哎，
老熟，
老熟啊、
嗯！大的，
然后
大的，
大的，
对，大的。
那个
不是他那本片里有这个角色吗？
没有啊，
没有。
他本片里他父亲不就已经那个
去世了
是
吗？
对。然后这个在直播里专门提了，说会对 PC 和键鼠进行优化。
嗯。
掉了这个
啊？
什么啊？
优化？
对，就是以前 XGP 那种上 PC 的，就是第一方根本就不对键鼠交互做任何优化。
但这不就是一个原生的一个 PC 游戏吗？
没有，它开发肯定是对标，首先对标主机的。
太怪了，
啊，变成战争机器嘛。
嗯，
好，
但它是策略游戏。
对啊，是啊、嗯。但其实 XCOM 2那套就是手柄玩的很舒服。
就这种游戏不是手柄应该已经有一套很成熟的这个优化体系了吗？该怎么操作怎么玩？
因为 XCOM 重启的时候这一代。就我觉得手柄支持做得更好，
很舒适、
嗯、很舒适。好，然后是迈阿密热线合集、
哎、牛逼这个游戏，
因为以前有一了 XGP 里有一，
嗯，
这次就这个期待它都加入。嗯，然后
你能分析一下迈阿密热线这个视觉风格吗？
这分析啥呀？
就是迈阿密，
这是
就 Hotline 吗？
这么好看呀、啊
是好看，
九十年代迪士高嘛，
就是这个粉色加蓝色这种
RGB 配色嘛，
这种西海岸配色，
洋红加上这个蓝色，
啊对啊，
叫什么什么蓝，
嗯，
就是一种特别洋气的配色，
嗯，
它是一种特别霓虹的那种感觉的配色，
而是一种很常见的配色，
是很潮、很夜店那种灯光，
是不是有一种这个暖色和冷色对撞的那种感觉？
对，但它又是那种特别怎么说呢，它是那种亮度比较高的，
嗯，
迷幻啊，
就非常 RGB 的颜色你知道吧，
啊，
就这种颜色如果你打印出来的话，
嗯，
你不专门调专色的话是很难印出来的，
哦，
因为 CMYK 不是印刷色、
啊、是，对，
就是这种很多 RGB 的颜色是在印刷色里是印刷不出来的，
哦，
就是所以你看起来这种特别亮特别好看的基本都是，就我一般都是说这 RGB 风格，就是那种非常有荧光色的那种感觉的颜色、
啊、
配在一起，
就是一种特别虚拟的颜色，
哎、特别亮，所以我特那种
酷
印纸上印不出来那劲儿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但一旦印出来又特别的美妙。
我想起那有年核聚变那个雨辰做了一个颜色的字儿。然后最后打出来时候看不见，就是我在那站在板前面，我说：“哎，这板上是你们打错东西了吧？怎么没字儿？”我仔细看，这个似乎是有字儿。
哦，哇，行，这么有意思，颜色真是奇妙啊。
嗯，
好， 再往后是这个人中之龙吉
吉
啊，登陆 XGP， 即将登陆 XGP，
嗯，
确定了，
嗯，
然后
即将登陆 XGP，
对。
嗯
对
之前有
零，之前是
零，
零也登录了，
对，
吉也快了，这样。然后这个
雅库扎，
对雅库扎，
嗯。
然后这个 XGP 的四月阵容更新了，然后有些游戏包括这个尼尔机械纪元或者叫这个，对，基本
上都说过了，
自动人形，
对成神版，
嗯。
然后这个足球经理2020，
是，
对，然后。
这有主机的是吗？啥意思？
不是
XGP、啊、
PC 的、
嗯，我就说嘛。
然后这个有个送快递的游戏，也挺胡闹的。
嗯，
哎、啊，我今天看那个日本那边新闻，日本将在4月14号开启 XGP 服务。
啊，刚
才
开
的，也正常，也正常。
还不是很有人在乎。
是
是、
嗯。然后这个阿瓦西亚编年史，这个是4月9日就会这个同时登陆 XGP 主机和 XGP PC。
嗯，
是一个这个复古风格的这个日式 RPG
嗯
游戏，嗯。然后这个狂野星球之旅，这个龙马之前应该试玩过。
这个怎么样？到底我还挺好奇它这玩法。
还可以，
我只试玩
Outer Wild 吧，
我只试玩。
不是 Outer Wild
哦，不是
Outer Wild 已经在 XGP 的主机版上、
早就有了，
对，早就有、
嗯。
它是一个双人合作的冒险游戏，
嗯，
是我没感觉
冒险属性强一点，然后生存沙盒，
对我没感觉到太多生存的感觉，
对，
战斗还挺吃重的。然后我问了一下他那个制作人，他说这个是一个。故事很重要的就是强故事的一个，
对
我玩的时候没感觉到，完全没感觉到。那、
嗯、
它是个强故事的驱动，就是说、啊、来到一个什么星球上，然后发现那个星球上有曾经有文明的这个痕迹，
然后得
玩家要探寻这个、
嗯、
这个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个星球上。他、
嗯、
就这么跟我，
就是他虽然看起来像生存沙盒，但是其实他的意思是重点不在这。
对，他的意思是一个强故事驱动的一个东西啊。
嗯
对，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我上手了一下，还可以。
这个游戏因为是505发行，我印象中，
而且它很强调这个双人这个 co-op 啊，其实是一个
它是个新游戏吗？
它不算了，但可以算新游戏。去年、
嗯
对
哦，
就是面对很多敌人的时候，它非常强调就是一个人，比如吸引火力，另外一个人去爆抄什么的，
哦、
就是这种设计很多。
PC 上应该是 Epic 上的这个，
因为最近几年这个 co-op 游戏很少，
对，
都讲就是3-4人以上的这种合作或者联机对抗什么的。
对
啊。Coop 这个就是专门研究两个人合作玩法这个事儿，其实啊、
嗯嗯，
有对这个玩法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
嗯，这个是主机的 XGP 啊，
但是是不是感觉这个自从2016年无人深空发布之后、
嗯，
就很多类似题材的游戏，其实在视觉表现上，包括颜色
的，对，我觉得它这个是有一些吃亏，让大家会误以为它又是一个无人深空那个类的探索模式、
嗯，
它不
是，
嗯，
它甚至。这个地图都不是特别开放，
嗯
啊，它是一个非常强驱动主讲冒险，然后 co-op 的一个，
对对对，
它完全吃这个美术的亏。
对，我就说现在很多美术，你一看上去，
对，
就是你看那截图之类，就特别像是 No Man's Sky，
嗯，
有点 No Man's Sky is like 的感觉。
但 No Man's Sky
这游戏不配、
啊。No Man's Sky 的几个大哥倒不做这个了，是做了一枕头呢。
对，做了一个枕头冒险，有模有样了，我真是。
但是最近那个 No Man's Sky 又更新了，
又更新，对，
更新了一个
机
甲，机
甲是。但是我还是要说，虽然现在 No Man's Sky 啊，在口碑上算是完全翻出来，一说大家也是赞誉有加。
嗯，
那我认为这个 No Man's Sky 后续的这个开发有点天压的嫌疑，就是它确实为了补足初始版本没东西的问题，真是做了一堆东西都塞进去。这个游戏真现在是充满了玩的东西。
嗯，
但是我是觉得它填充了东西。填充了游玩内容的相互关系，他根本就没太管，
有点生硬是吗？
其实是很生硬的、
嗯，
但是是因为他之前因为空摔得太惨，被骂得太惨，所以他现在只要塞，你确实得说他好，
嗯，
就是也不会讨论说这个塞的合不合理。说实话，现在已经多到那种就是严重冗余，反正我的感觉就是严重冗余，
嗯，
就是玩的没个头那种。
对这个游戏的诉求不一样嘛？
是啊。
或者说他们本来，我倒觉得他们倒是挺沉稳的，就是开始有点大 boss 的状态，他们也没慌，好像
是。
是，
就慢慢就开始。
我是有我一个节奏，反正按正常更。本来这游戏也不是面向那么多人的嘛。
对。
这个咱们反复在说这个事儿。
嗯，反正我是觉得《无人深空》现在的内容量确实非常高，甚至。
嗯
多过了一些已经很成功的开放性的沙盒游戏、
嗯、
但是它这些可玩内容体验的曲线没有这些就是别的可能相对更成功的开放性沙盒游戏生存沙盒游戏那么好
那、嗯、
还是、嗯、其实挺粗糙的我是觉得挺粗糙的无人深空这个嗯现在的这个状态
行吧
但是这个机甲更的是挺牛逼，这个游戏美术是真的特牛逼，
嗯，
不服不行。那说回到这个 Inside Xbox， 这个 Overcooked 二煮糊了二，然后已经登陆 X 那个 XGP 的 PC，
嗯，
然后这个漩涡迷雾是个美术挺棒的这个 RPG 游戏，
嗯，
你可以看一下截图，反正我个人特别吃这套啊，有点让人想起这个日本一什么的，
嗯，
那种感觉的啊。之前每次特价都很犹豫这个游戏要不要买，每次都没买，
嗯，
但上 XGP 有点快乐，
嗯，日式 Dark Souls 单帧的感觉，这美术
对是，
嗯，
对
是，然后最后是这个《怪奇物语三》，
嗯，
这个也是登陆 XGP PC。是这个跟游戏相关，就这些。
这有人玩过吗？你们
没有？
没有。对，
我也没有。
怪奇物语这个剧我都没有看完，所以
啊，剧我倒是看了，但是这个
几季了？我一直三季
，
我应该是都看了。
嗯，然后这个他那个啥，就那直播里还带了一点，比如说这个直播就是 XSplit 那个软件的一些功能的更新啥的，
嗯，
就不提了。
嗯，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事儿。Inside Xbox 吧，就是属于那种挺夯实的。直播
扎实，
对，挺扎实的，就是实话实说，真的。Inside Xbox 有时候特别逗，
有啥说啥，
有啥说啥，没有的话就大方承认真没有，然后给你，
嗯，
然后给你扯没用的，就是这样。然后有用的话就也没有特别白谱的，然后给你渲染，就是说我们这时候就卖了，
嗯，
那种。其实那个 Inside Xbox 前后还有一些别的消息，比如说那个《盗贼之海》啊，更新简中，
嗯，
同时登陆 Steam 呀，
啊。哦，对对对对对，
啊，
是，嗯。
反正
继这个《腐烂国度二》之后，《盗贼之海》也增了 Steam， 并且更新中文，啊。
前两天那个 Steam 一打开，那个头图的那个发行商特价上面写 Xbox Studio，
对，神了
啊，挺狠的，那个场景挺狠的。反正 Inside Xbox， 我觉得微软也算是做成了一个很不错的面向 Xbox 玩家的一个系列节目。嗯，虽然我觉得爆点比较缺乏，
嗯，
所以就是，而且在。加上对于国内来说，直播时间实在是有些尴尬，所以感觉关注人比较少。
是，
对，我实际上，信息还是挺有效的，还挺不错的。
嗯，
行，差不多是这么个事儿。
可以，
嗯，
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其他，我再说一个，
你再说一个，
再说一个，
嗯，
Darkest
Dungeon 啊，
啊
，Butcher's Circus
对
DLC 啊，
对，屠夫马戏团，这是
对
暗黑地牢的一个新的付费 DLC。
哎。竟然是个 PVP 的，
对，这个是主打 PVP 模式，然后据说是在这个《暗黑地牢二》的这个开发同时完成的，
嗯，
五月份就卖了，
嗯，
我这个公布之后没有特别多的小相关消息，包括这个全新的村庄地点到屠夫马戏团，然后你要用四名英雄组成战队进行这个 PVP 战斗，他说不要用你的这个战英雄去参与，然后有排行榜。然后有这个战旗配件，
嗯，
决斗文章，然后那个新的决斗士饰品来这个影响你的战斗策略，然后新的音乐主题，新的旁白啊，然后新的这个音效啊等等。我是觉得
是有天梯吗？他这个
对他那意思就是有天梯。
哦，
我的意思是你既然是个 PVP 内容，为什么要做付费 DLC？
嗯，
其实我觉得 PVP 社区特别依赖大规模社区，我觉得最好是免费。
他可能对自己的社区很有信心啊，毕竟那么多人玩呢，
嗯，但之前这是一个主导 PVE 内容的玩 roguelike 或者是那个，
也没准就是做二的时候啊，
突然
发现
想
灵光一现，
可以做一个，
这他不出浪费，然后做在二里头又觉得没那么大体量，
因为我是觉得 PVP 游戏可能最好的模式是那种就是
炉石传说，
对，免费的，
嗯，
免费的同时给一个收费选项，
嗯，
类似 Battle Pass 什么的，
嗯，
你也是更忠实更重度的用户，你就再花你可以花一个钱，但是就是你最好是让这个参与 PVP 的门槛非常的低，接近于无，
嗯，
然后保证这个能赚钱了，
我这有足够的分母，
对对对对，
但这明显是一个就是吃以前 老玩家的一个，
是的，
你这玩意儿推出来给新的玩家，人家玩，
我觉得玩这游戏的人是不是很多人对 PVP 毫无兴趣？
对，我也在
想，
你会买吗？
我想
不
买，你的不买的谁买呢？
我不想，这够压力，够紧张的了。我操，
这个，
我他妈还跟 PVP， 我多难受玩这游戏。
基于前后排四人的，然后这个回合制，而且我感觉回合制的对战，它这么设计。
哎，对，就这种东西
也不知道体验好不好。
对战有就是经典的做的好的吗？
你说回合制对战，
历史上
做的最好的宝可梦吧，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回合制体验最好的就卡牌了，对战就是你
那魔法门之英雄无敌呢？
你说多人对战？
对啊，我感觉还不错。
他也不是，他实际上不是这种啊。
嗯，行吧，
是吧？
嗯，
那他这种其实单局制的嘛，
嗯、
其实还有点，其实就是也还有个卡牌属性，对吧？但是有位置关系，
是是是，
然后加上那个压力值系统，也不知道这压力值系统在 PVP 里怎么生效，打不打我两边都疯了，
嗯，
然后互相折腾打自己，
啊，估计没有压力值什么事儿了，这里头
也不一定啊，
嗯，
这毕竟是这个系列的，
对，经典的一个，
对，最招牌的机制，
对，
所以还挺有意思的，
直接给拿掉了，我觉得就少了那个味儿，
但他在战斗里就没体现太多那个压力，只有被暴击的时候才会增加，
我怀疑就是他要不然是不是有可能他这些人物的技能在 PVP 里就不一样了，
变化
带上什么，
那工作量也不小，
是
啊，难怪要卖一下，
是啊，反正挺有意思的，可以看一下他到底想做成什么样，
确实有点怪，确实有点怪，
是，
你想魔兽世界竞技场额外收费，这他妈
就是
谁还打呀，
因为你想 Steam 上有很多那种主做 PVP 的游戏，就直接免费，他都拢不起，
他 PVP 内容比如说你打名次或者什么能获得一些 PVP 能用的这个
都没提
呀，东西什么
具体细则也没提，
我觉得这样的话
还
有点收获，
是吧，
对，我也觉得是，
但是很容易整崩这个游戏的体验，
PVP 不会崩啊， PVP 玩家爽一爽其实也
对，让我
但这个游戏在 PVP 上可就是理念就是从来没有让你爽过，
那倒是，
所以就很逗，而且他还专门提了你不要用你的战役阵容来参与，
会死是吧，我操，
不到啊，
估计是
那也太狠了，我真是
那有可能啊，你这牌打完没了
人死了就死了
啊，
那谁还敢玩这个呀，
是
啊，刺激嘛，是吧，
那也不能这么刺激，
是，反正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具体没、
嗯、
这个、
行，
没太挖掘这个新闻、
嗯、
说正活吧，
是，
嗯，
行，就这样，
这还没说正活呢那你说吧，
要手柄吗，
你有吗，
嗯，
还有别的吗，
没了没了，我就
说不是，你先说，我来一个最后的，
你要说等最后说呀，
嗯，
那
收尾，
因为我这是几个行业类的新闻，
嗯，那太好了，
行，
咱们都是产业分析，
嗯，
我操，假装来一点
产业分析师，
假正经，
嗯，
对，
先是一个这个来自于好莱坞 Reporter 啊的一个报道啊，根据这个著名的这个调查机构尼尔森对这个欧美的游戏产品用户的做的一个在3月23号至3月29号之间做的一个调查，他们抽取了3000人的这样的样本，
有。
哎，证明在这段时间里呢，其实也就是这个现在国外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这个时间里呢，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和这些国家的游戏时间都显著增加，就是玩家游戏时间。最明显的是美国啊，平均玩家的游戏时间竟然增长了45%之多。
嗯，
然后在游戏方面的消费也有所增加，然后其中39%的人表示在生活中增加了游戏相关消费啊，然后在这些这个主要玩游戏的这个人群里。游戏方面的消费在这段时间竟然达到了23%，就是大概在1/5左右了。
行，
大概把1/5的钱都花在了游戏上，在这个居家隔离这段时间。然后有在这段时间里的这个数字游戏的消费也有所增加，特别是美国有42%的受访者表示在疫情期间完全都选择了购买数字游戏。
嗯
嗯，
一半玩家开始用数字游戏，所以我觉得我想说一个什么事，就是这个疫情可能进一步会加速这个数字游戏在这个整个市场中的占比，
是的
啊，经过这段时间之后可能会重新就是进一步的培养一些玩家对这个数字游戏的这个消费习惯，
是，
我是这么觉得，因为之前咱们也说过这个数据大概在30%左右现在是数字消费，我觉得经过疫情之后这个会显著上涨，
对，
嗯，
我觉得还太少了，怎么竟然才多少30%，
现在是有42%的这个受访者表示在这个受这个疫情期间完全的
奔着对半开始，
完全在购买数字游戏。
嗯，
咱们也是，我基本上在这段时间没有买什么实体游戏，
我早就完全不买实体游戏了。
嗯
嗯，但是这个主要是 NS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买，我一直在倾向于买实体，因为考虑到它这个账号这个问题，
嗯，
可能我还会再买一台机器什么的，然后如果是实体的话可能会方便一点，
是的，
然后呢来自一个日本的也是受到疫情影响的一个新闻，那这个不是特别不像刚才那个调查是个不好的事，就是这个 CERO 日本的这个游戏审查评级机构
停止了
啊，因为受到这个紧急事态宣言。什么叫紧急事态宣言呢？就是在日本在之前宣布了一个有7个城市，主要城市像东京啊、埼玉、千叶、神奈川、大阪，
嗯，
像大城市，然后有共有7个府县，然后会进入这个紧急事态。
嗯，
那我们的这个 CERO 呢，正好在这个东京嘛，
嗯，
所以就受这个影响宣布休业，在4月8号开始的休业，
嗯，
然后这个生效暂定是至5月6日， 为止。
那这一个月是不是带上游戏都要推迟了？等于是。
对，所以很多玩家就会说、
哦、
啊，这是日本是不是也停发版号或者什么？是不是这个情况？其实影响倒不至于那么大。我给，因为我想说一下这个 CRO 是什么。对，这个在日本这个东西被称为 CLO， 就是如果就是口语中称 CLO，、
嗯、
就是 Computer Entertainment Rating Organization， 说白了是很直白的一名，就是专门用来评级的。它成立于2002年，也是日本的这个游戏开发这边的这个一个怎么说 CESA 这个组织，在02年跟紧跟着欧美那边成立的嘛，他们相当于其实晚了一点。
是个行业组织。
对，是个行业组织啊。他们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赞成我的对这个游戏的这个规制和一些观点和价值观，然后先加入我们这个入会，所谓的这个赞助会员，就是你要花钱的，
是
啊、然后你包括你审查的时候也是要交费的，如果你不是这个协会里的会员呢，也可以审查，但是这个价格将是会员的3倍，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它这个审查在日本来说呢，不包括这个恋爱游戏，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galgame， 成人游戏啊，因为这些东西呢受这个 computer software 伦理机关啊，简称电轮。或者软轮
、
受他们管理啊，也不包括街机游戏，这个都是有另外的管理的，只是在这个家用机这一块然后审查的时间呢，大概是一般是在这个游戏发售前的2到3个月之前就会给你结果最晚的在一个月之前一定会给你这个结果的但是它具体审查多久，这个可能就不太好确定，它可能是按照你的发售日定的你给我一个发售日，我在这个发售日的这个前2个月左右，我一定会把这个结果告诉你然后我是觉得它呢，首先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是一个行业协会的这个指导分级，并不具备任何的法律强制力，这是其一。然后其二呢，就是这个除了 Z级以外，就是18+以外，在日本其实你购买游戏的时候 Z 级以下并不会向购买者询问任何信息就比如说你16岁你去买一个评级在 D 的游戏是没有人管你的，它只是一个指导分级，就告诉你说我们这个游戏最好是11岁以上玩，
建议。
但你16岁非要玩，我们没有权利管你。它是这么一个。
你跟玩 COD 的很多这个欧美也是小朋友嘛，对吧？
对，但是这也并不代表着说它就没有任何的强制力，因为现在在这个日本的主要的平台，像我们熟知的任天堂啊、索尼啊，包括微软啊，他们都是这个会员，而且这些主流的平台是没有一家允许，就是你不在这个没有这个评级。
没有人评不许上，
是不许卖的
哦
啊，所以这个影响还是有的，
嗯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首先他们这个评级呢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有一个方式，就是它有一个代审查，就是说有些游戏是比如说我先提前发一个试玩版的时候，这个评级可能还没出来
啊，它那个标着
它给你打一个标，说这个将来正式版的时候会有评级，或者说我们正在审查，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这段时间里有特别重要的游戏。真的赶上这个坎儿的话，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些办法回旋的啊。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重要游戏的发售
不会太影响
，对。而且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关注一些这个日式游戏上 Steam 的玩家的话，我觉得影响应该更小，因为 Steam 这边对这个完全是没要求的，就是他不会要求你非要上这个审查什么他才能卖啊。
如果你有的话，好像 Steam 是会呈现，好像会呈现，我总感觉好像见过，
一般会，他会放在你的预告片里或者什么的，
对，
会有一个标志，
上来就是那标，
但没有无所谓，好像。
对，总之来说，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大，是这么一个事情。然后最后一个我想说的事呢，就是这个也是一个行业报告类的东西，这是 Steam 自己公开了一份关于这个过去几年。他们对自己的这个游戏销售情况的一个调查，然后很长，然后我就像他这个报告一样，他前面也很体贴的直接给了一个结论。如果你
长球总
不想看啊，不想看的话，直接说结论。说白了呢，
no rain，
就是在过去的这个2013到2019年这段时间呢，他们把这个平台变得更开放，让更多游戏都可以来发行。
可不
之后呢，然后呢，他们促进了更多游戏的成功。说白了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嗯，行
啊，对。然后但是呢。我在脑里过了一下他这话，就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就是这个平台让玩家花了更多的钱在那些本来就在正常标准下不应该被通过的游
戏。是，这话都得两面说嘛，就是。
当然，这个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因为现在 Steam 是完全开放平台，只不过这个对中文地区它的限制级内容是完全
对。
无法那个，
因为我有看到 Steam 给出的具体的数据，是它才了这么三个样，就是在首周发售后，首周能达到$10,000收入的游戏，上涨了多少%，然后在首周在前两周能过$5,000的，说比2013年的时候涨了4倍，然后超过$250,000的时候都涨了3倍，就是在高端和低端它都分别采样，然后说就是 是由他说卖了卖到这个数额的游戏数量涨了，也就是说，
哦、
这就是他所说的获得成功的游戏数量
增加了
啊、嗯。对，这个是他的结论。但是呢，我在这个他这报告里看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数据，就是他们统计了在这个 Steam Direct， 就是去年这个 Steam Direct 推出之后呢、
嗯、
的一个数据。然后这个数据显示呢，就是在前75%的游戏在这个东西推出之后的销量都普遍上涨。但是在这个有个折点，就是在这个销量的后35%，
嗯，
在2019年比2018年明显销量还更差了。
哦，
对，这个事儿翻译过来，我个人翻译过来就是，大部分的游戏在这个Steam Direct 推出之后都卖得更好了，
嗯，
但是销售最差的那后1/3比2018年卖得更差，
更差了，更没有资源了。
对，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正常啊，这不是好事吗？就是让差游戏变得。就是少被买到，但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数据呢，首先这个收入百分位数其实并不代表的是这个游戏销量的这个意思，
对，
而是指生意的大小，这是我理解的。
嗯，
你比如说最近咱们发行的这几个大的游戏，像 Doom 或者是生化危机这样的游戏，这样的大 IP 的所谓的3A 游戏，就是起手就是上亿美元的生意，
对，
就他恨不得就是这个怎么说，投入就得几千万美元。
对，
然后最后是这个形成的这个销售额应该都是多少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生意。但是这样的游戏呢，其实你想就以生化危机三为说，比如说它卖的好的话，比如说卖了500万，我们没有人指望它卖1000万吧，它卖500万，它可能是在这个销量的前1%。
嗯，
那它如果它三代比如说卖的不好，只卖了150万，
嗯，
它依然是就是前5%，但只不过它在这个里头靠后了一点。
对
对，所以这个单纯一个游戏的销量其实只是在它这个段位里，它在这个段位里的排名，而实际上我们放眼这个 Steam 这么大的这个游戏基数和平台的话呢，其实它所谓的这个多少百分之多少，其实代表的是游戏的体量和规模。
嗯，
也就是说这个数据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为，其实这个游戏规模最小的那后1/3，在这个服务推在这个 Steam Direct 推出之后获得了更差的销量。
哦，
嗯
嗯，
就是我担心是这个是这样一种
情况。确实有可能。
对，因为你想一个游戏只卖10几块人民币的游戏，你要卖多少才能卖到前面去，对吧？所以它其实这样一个划分，其实是完全是它不是说销量越好的游戏越好了，而是说规模越大的游戏越好。
越好了，
嗯，
因为你像 Doom 或者是生化危机这种游戏，它卖的再差，它也不会出前5%的。
嗯，对啊，
它只卖50万，那就是多少小游戏的，因为它单价或者是它那个基数在那摆着呢。
嗯，更别说很多小游戏卖不过那个5万。
对，
10万的，
所以就是
50000已经
包括
哇，那可太
对啊，
太多了。
包括 Steam 自己也说，为确保我们没有阻碍一些本应获得成游戏的成功获得销量，我们会对造成这样结果的这个因素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我觉得他们也是有这个
是的
后话在这儿的，因为说白了就是你这个推荐功能的优化最后带来的到底是什么？是说为更智能的为我们剔除掉了那些就是确实很差的游戏，还是说导致资源进一步流向那些规模更大的、
是
体量更大的游戏，造成进一步的两极分化？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推荐算法这个事儿，其实也会引起我们思考。
嗯，
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
嗯
嗯，好，
我再补一个很小的新闻，
嗯，
就是《极乐 Disco》宣布 NS 版，
哎，
就宣布这个确认登陆 NS 版。
嗯，
然后就感觉非常的合适啊，
很合适。
非常合适，
但只是确认嘛，还也没有日子
是吧？也不知道要什么，
而且也不知道有没有实体啊。他没准说上 S 就只有一个数字版。
是的。然后、
嗯、啊，这个游戏实不实体无所谓吧？
那可能
比如说你想收藏一份什么之类的这种
啊。
反正我估计他还在这个文本精修的阶段，我不知道他这个 NS 版会在什么时候上。
而且我觉得，哎，他没有主机别的版本主机版的消息吧？我觉得他主机上应该有优化对手柄，就是这还是个工作。我想象了一下，因为它本身
你想用手柄玩还挺累的，
对
游戏，
它不可能再让你控制一个滑，就是一个游标去那什么吧？
对，因为
它
之前宣布会登录这个 Xbox One 和 PS，、
宣布了，
所以它应该会做这个相关的这个优化工作。
对，
它应该就有一个那个，就跟 Tab 键似的，一摁之后旁边就都看见了，走过去互动、
啊、就是以你人的一定范围内。
但是我听说《极乐迪斯科》有一些不高亮的。
啊？是吗？
嗯、
对，就我就是玩的时候就是在狂点，我觉得就是走。
有些是不给你高亮的
哦，
是他就是刻意隐藏一点，
嗯，但不得不说确实玩不太明白啊。
但是我那天我第一次玩，感觉
开头是不是特别牛逼？
20分钟直接结束了，就是、
哦、死了是吧？
就是进了一商店，
哎，你玩出事来了。
然后显示那有一个雨衣还是什么玩意儿，然后我可以偷，然后我偷那概率是70%多，然后我当时觉得还挺高的。
一掏，
然后揉了一下失败了，然后那个有一个士气值，哐哐的剪，然后直接就结束了，
结束还行。
啊，但是这个中文版我没有那个好好往下玩，一个奇坎，一个这个都还没有认真的往下玩。
这不才时间还有吗？
还有，
我也没
有玩。最近游戏有点多，
对不起奇坎，但奇坎也对不起我，感觉。感觉是一的一个高清重置，可能我没玩到后面。
特别好，我觉得奇坎二特别好，
还是那么的愣。我操那游戏，
对，就是得愣，就是
他就不能。他就不能稍微级别高一点，做这么多年，我天哪，我操！
但是这些年花
枯燥的味道，
这些年花的地方没有浪费，这我是
是吗？
对，它里面所有的虽然和原来一模一样，但是比原来都好了，真的没浪费时间，就有打磨，真的有打磨，只不过它的卖相，它没有打磨它的卖相。
我觉得你们跟 CD 他们单录一期，你们变一变，
而且
圆桌变一变，
作为一个玩那么长时间，
对，
而且我觉得稳定性确实堪忧。
对，西蒙到底玩不玩明白这个？
对，我可能没玩明白。
我觉得确实比以前好了。
那你既然说这个，我稍微补一个，也是一个小游戏的这个消息啊。有一个游戏叫做 Sea of Stars。这个游戏是什么呢？就是之前有一个游戏叫这个 The Messenger， 他们那个组
信使
这个组开发的一个新的游戏，它和这个 The Messenger 是同一世界观的 RPG 游戏，它是一个前传故事，一个 RPG 游戏。然后呢，现在他们宣布呢，著名的这个日本的游戏音乐制作人光田康典将加入这个游戏，为这个游戏制作音乐。
好，牛逼
啊！光田康典做过什么呢？做过著名的这个《时空之轮》和《异度装甲》。
是，
在 PS2 上还有一款非常著名的 RPG 系列，叫做《影之心》，我知道很多人是如雷贯耳的一个系列，但是玩过的人少啊。音乐也是非常厉害的，都是由这个光田康典来做的。他还做过很多其他的，参与过像什么《街霸》呀，很多这样的这个游戏都有他的这个。对，他也要参与这个游戏来给这个游戏做音乐，应该是很不错的啊。
Sea of Stars，
对，
星之海洋，
星之海洋是 Ocean，Star Ocean，
对，所以他们这叫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啊。
这不还是星之海，
星之大海吧，星之大海吧。而且他们在这个游戏在这个 Kickstarter 上，很快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达成了目标，而且现在他们已经筹到了50万美元，是当时这个目标的5倍之多。
我靠
啊，这个
信使确实
信使牛逼
火了一段啊，
信使
而且
确
实那个很惭愧的说，信使我没有太仔细的玩，大概玩了几关，然后就正好有别的事就岔过
了。那你没有玩到那个？算了，说了剧透。
对，因为信使其实是一个对标这个致敬这个忍者龙剑传嘛，这个我们可以就说了。然后这一次的 RPG 它是一个俯视的那种，它应该是致敬的16比特那个年代的日本的一些这个即时 RPG 的这个，但我看它好像还是回合制。然后呢，这个组一直这个特别喜欢做那种和场景互动的那个解谜要素的东西。我看它也有这两个角色呢，说是两个少年分别拥有太阳和月亮的力量。我看到它一些演示里，好像的意思是会调整，会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力量改变一些时间还是什么的，然后用这个来解谜。
知道了
啊，可能是这个会有一些会有东西，然后也是很美的这个比特的这个画面啊什么的。但可惜这个游戏好像要到22年才能发售。
所以
这个喜欢日式 RPG 和这个 Messenger 的朋友呢，可以先关注一下，把它加在你的这个愿望单里啊，实时关注一下它的消息。
这组应该是加拿大的，好像
星海，
反正就是
星海。
这帮老哥是真爱玩那个时候的游戏，
那个时候的日本游戏。我只
是
觉得他们好像是对
玩疯了
日本游戏。
当时看那个
情怀
纪录片的时候是真是，
但游戏完成度也高。就是
他这个副标题写了一个形容他这个游戏叫Rachel Inspired Turn Base 的 RPG， 你看 Rachel Inspired， 他们估计做所有游戏都可能是这个，
是，
并不是特意的迷恋这个动作类的，
对，他就是喜欢那个时代，
人家喜欢那种很复古的，
对，他就感觉我都可以来啊，我就是喜欢这感觉，
是，
好，
挺有意思的，好，那我就只好这时候说一说这个多 sense 的这个消息了，朋友们，
多 sense
PS 5新手柄
PS 5
的造型，
别看啊，是一个小小的手柄，但是我从它这个小小手柄的发布里面看出了很多这个 PS 5的端倪，朋友们，
我们终于又可以变成这个索系的媒体了，太好了，来，
对，终于可以说说索尼了。之前这个说我们不太懂硬件，不敢乱说索尼，然后
确实
不敢评论 Mark Cerny 你说的那特别专业的那个 presentation 嘛，然后有些这个很这个忠诚的这个索尼的粉丝们啊，就说你们有什么不敢说的？
确实不懂，没听懂他说啥。
那说了你们又骂，那可不敢说。
是啊，你说也对
啊， 对啊，
主要现在是就是你说这些忠诚的，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哪边的忠诚，就是
是
对。他到底怎么个忠诚法啊？是对
忠
诚不绝对，绝对忠诚
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哪。
他想让你说，你也不知道他想让你说啥。
主要就是说，可能怕得罪索尼什么的，但不怕呀，没什么可，就都不怕。
主要是不知道说啥，
都熟。
都熟了，
熟
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当时听他讲
一块
儿，是吧？我当时听他讲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说啥。所以
就有些人也就是太高看这个。
是我们的那个
以及所有游戏媒体的
专业程度，
说话到底是有那，我不是我玩索尼的，我根本不在乎什么机盒说了我的机器行不行？
对啊，
有啥得？你们觉得怎么样？这手柄？
我觉得挺好的呀，
好看是吗？
我觉得一开始显得它那个两边你真正手握的那块显得有点修长，过于修长。
嗯，
但是后来你看时间长了，觉得也就那么回事。
还行是吧？
不是，我的意见一直是它好像不好看的，有什么
关
系？
没
关
系。
对，
嗯，我是觉得就是它是有一个新的设计的风格加进去了嘛。
嗯
啊，我觉得最主要的，据我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它两边的那个碟形的那个设计嘛，它一直是延续的那个
更饱满了。
PlayStation 从一代开始，它坚持这个边是直的。
对，
嗯
啊，说因为我不懂设计嘛，我不懂什么人体工学什么的，但是最明显的观就是一个视觉感官，就是边是直的。到了这一代，终于它向主流的这个手柄，不能说妥协吧，就是引进了这个一个这个边是这个弧度，所谓的人体工学这个设计的啊。但是我看到很多人说，就是什么变成微软手柄，我是完全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它依然还是有索尼自己的设计的。但我必须得承认，就是这个风格我不是我个人的偏好，
嗯，
就它特别。科幻的意思呢，不是说是那个看着特别科技啊，他那个科幻感是那种特别文学作品的科幻感，就像电影里那种什么质量效应，或者是那种。
这是这个《杀戮地带》《暗影坠落》的这个视觉风格。
这是《死亡空间》啊，什么就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反正
那 Q Zone 早期的那种。
不是，就 PS 那第一个 Q Zone，
是
就是这白的加蓝的这个，
不老懂，反正就是这个能感觉到他是试图在里面加一些设计语言，但是呢，确实不是我的菜啊，我只能这么说啊。
嗯，
但其实我也像你一样，我根本不在乎这个手柄。
是，那它不好看，你不用了吗？那就。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一点就是你得主机出来，手柄跟主机放在一起
啊，
看那个整体的这个感觉，它是不是一个有一个整体的设计在里面？我觉得才行。
嗯，您觉得呢？
您这么说我害怕，不懂手柄没有什么。
您太客气，
请设计师说说吧。
没有什么建议，对，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我其实看了一些那个，就比如说外尔的和这个 Verge 的、他们的一些评论员的一些文章。
嗯，
然后其实六个月前之前，那个外尔有一个评论员被邀请去过 Mark Cerny 的办公室里面去大概的去感受过这个手柄，
嗯，
其实它除了外观以外，它有一些功能性的东西。
对对对对，我也比较在乎、
其实挺值得一说的、
嗯、
就是而且从这里面能看出来，索尼这次在这个宣传战役上，
嗯，
为什么突然间扔了一个手柄出来、
嗯、
我觉得他们这次是一个有反应的一个行动，你知道吧、
嗯、
因为这个手柄虽然它还没有公布主机外形，但是这个手柄它里面的一些功能其实可以说明它这次 PS5特别聚焦的一些方面到底是什么，然后跟 Xbox 有什么不一样、
哎、
但是可以先说一下设计。首先它更大了嘛，就是有一个对比图，它两边因为圆了之后、这个手柄更大了，
是，
然后这个手柄也会比之前的多少四要更重一些、
哦
嗯、
对，但是它依旧可能比那个，因为 Xbox 有一电池盒子，它可能依旧会比那个 Xbox 新的手柄会轻一点，
嗯，
就是大概这个感觉。但这次用了设计上就是撞色设计，
嗯，
以前其实还挺少见这种大面积的撞色设计的，
以前都是很统一的，要不然就都黑的，要不然都白的。
啥叫撞色设计？
撞色就是
白黑，
白黑
最鲜明的两个颜色。
顺色就是单色的、
哦，
或者说是单色色系的，比如说
这就是撞色，指的是对比强烈的一个撞。
对
对，
撞、
哦、
顺就是比如说藏蓝和黑色，你就这种相、
哦、
相对于比较顺色的那种
是、
那种感觉了。
嗯，
然后。它这次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就是它的那个最有标志性的四个颜色 PlayStation 那四个颜色按键变成顺色的，
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对，
而且它这次用了这个透明的这个塑料的这个材质做它的按钮，
嗯，
就这个还挺神的，就我觉得这个还
非常不 PlayStation，
非常不是这个时代，
就挺复古的那种
高级，它特别复古，特别 retro， 你知道吗？
是，
所以我
你回想一下 PSV 和 PSP。
对，是
这个是他用在 PSV 和PSP 上面的那个。
我确实在这个手柄里看到了一些这个 PSP 设计的那个感觉，我不知道是对不对。
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因为这按键，因为这按键是来自当时那个 PSV 上他用过这种透明材质的。然后他那个触控板，咱们现在多少个四那触控板是一个紧贴着上沿的一个弯的一个触控板，对吧？很贴合。但这次这触控板它
是一个立体设计，
它很立体、
嗯、
它是有一个高度在里面，因为它里面加了一个 LED 灯带嘛、
嗯、
它等于灯带是给它镶了个边在那触控板，它没有前面的那个氛围灯、
嗯、
他就给取消了。
嗯，
然后肩键，咱们现在那个多少个肩键，两个 L 一 L 二之间是有一个缝隙的，
对，
记得吧？它中间有一个，
嗯，
这一缝，
有一缝，
嗯，
它是有一个手柄轮廓的那个缝，
它是两边分别有一个槽。
对，
这
但这次它跟 Xbox 有点像，它做了一个合体，它等于是两个分键，嗯，但是它之间是挨在一起的，它会把 L 一 L 二 R 二一变得更大。
嗯，
可能你摁起来更舒服，而且材质完全变化了。
哦，
就是材，就是包括手柄握持部分的材质，
嗯，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是那个手柄的背面那个板子用了一些带粗糙的那个面儿，
是对。
然后这次呢，它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换了吧。这个是
对你刚才说这整个这一套里，其实我在。就是想象 PS5 手柄的时候，我其实有几个点，我觉得是它必须要改善的，在 PS4 这个手柄。首先就是这个 L2 和 R2 这个不好用的这个问题，
对，手感不好。
对，因为我也买了那个微软的精英手柄嘛，精英手柄到了我手里是就是长期甚至是永远处于那个就是短键程，
最短键程，
就是我永远喜欢最短
键
程。那我后来发现，哪怕我玩射击游戏，我也觉得短键程比较好。我特别不喜欢长键程。
射击游戏肯定是短键程好。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就想到，在 PlayStation 的手柄一定要解决这个扳机
键程，
哪怕你不能说完全就是满足像我这种奇特的用户吧，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扳机是完全不行的，特别奇怪，
可调。
对，他现在说了一个一嘴，就是说是一个什么
可调节，
那叫什么智能？
这是其实
什么扳机？
关注的，它改善扳机体验，
对，智能这个就是说有劲儿的嘛，
嗯，
就是你摁轻摁短什么，
它有那个制动器了嘛？
对，
所以就不太清楚它这个制动器怎么生效嘛。
所以整体看上去，它这次的这个设计，你知道我感觉啊，它沿用，
嗯，
它不是一个凭空出世的 PlayStation 新的设计语言，
那是，
你想想 PSVR，
嗯。
我觉得它是从 PSVR 的那
一
代产品延续下来的这套设计，
弧线的
撞
黑色
的设计，
就是将来 VR 在 PS5 上也会有新一代产品，应该是。
但是这个我不确定，但是我感觉这套设计语言应该是从 PSVR 的那一代产品，
嗯，
没错，
然后延续下来。
你说这个对，
它跟 PlayStation 4放在一起，那完全不是一个系列，
是哦，
对，但是你看那个 Xbox。
嗯，
新的 Xbox Series X
传承的感觉非常重，
啊，和 Xbox One X
嗯
放在一起，完全是
这设计语言是
完全统一，
嗯，
它没啥设计语言，就是主打一个素，
对，傻大憨粗啊，
嗯，对，就这俩玩意儿放在一块儿。
前天宣布了，微软说那个这个新的 Xbox 的这个就是发售时的起始页面，将和 Xbox One 是一模
一样
的，
多他妈磕！
对，因为你看微软的策略，它这次就是比如说这主机和这个老的主机，
对，
新的手柄和老的手柄，它的提高。几乎都是一点点的，
一样的。
主机的内部咱不说啊，咱就说外形上，包括手柄的功能上，
设计语言是一致的，
游戏全兼容，硬件全通用，来吧。
这就是他的推广策略，他这次就是我要大，我要全，我要全，我要通用，
对，
重拳。
对，我 Xbox 上能玩的，你这手柄我拿到主机上也能玩，所以我不会给这个手柄单独设计什么特别特殊的一个，
那就明显是一个做简单优化，基于这个之前的反馈做了一个优化。
是，
嗯，
但 PlayStation 肯定不能是这个玩法。为什么我说他放出这个手柄很聪明？因为他这个手柄就代表了 PS5， 我告诉玩家一个信息，我还是聚焦于单个主机的
设计
完美体验。
主，
这东西
是个新东西，
我哪儿都跟你兼容不了。我这个就是服务于我自己的 PS，
就完全新一代 New Generation。
所以说它其实几个新的功能是最关键的。它
是
之前我看那个Wire 的那个杂志那个评论员去体验，他说这个它有一个新的那个怎么说呢？就为什么叫 Sense？ 他说有一他们就是说。这个手柄突出了索尼这几年花大力在研究的一种触控体验
啊，
就是他们把这个触觉体验在这次这个手柄里面放得特别大。
哦，
对，他说他去那个日本的这个总部体验了几个这个游戏，有一个是 VR 的游戏，就是那几个小人一起过关之类的。
嗯，
他说你这个手柄的触感里面，包括它的震动感觉，可以让你能分清楚你是在泥地里还是在光滑的金属面上，然后包括他体验那个 GT 赛车在 PS5
HD 震动
包，就是他也能非常清晰的体验出来你比如路面材质和你接触的这个材质的变化。
我甚至猜测他那个触控板会不会这回有单独的震动。
我估计有可能
触控板有单独震动。
我现在主要就在好奇他这个触觉反馈还有这个自适应扳机是怎么实现的，因为那个
自适应扳机
对那个Xbox 其实在 Xbox One 这时代不推他的手柄那个， 那马达塞满了，那他妈震的就是无比的那个啥嘛。
嗯，
对。
但是我感觉索尼会不会用一种更精致的方式实现一个，就是他
定义的，我估计会有，
对，他定义的那种反馈。
而且他说
这次
那个麦克可能
对麦克直接
整体的这个质量会比之前那好得多。
他说集成在手柄里更方便，就是更不依赖这个耳机。
能不要集成在手柄里吗？
对，
我特别讨厌手柄里带麦克。
对麦克，除了麦克之外，还有它是可以直接与手柄对话的。
嗯，
它改善了很多小的细节，比如说这一代的这个 PS 键特别容易误触。
嗯
啊是
啊对，
它把它改成了一个标志的这个不规则形状的，我觉得它也肯定是要改解决这个现在这个那个 PS 键误触的这个问题。
对，然后包括之前那个索尼可能之前曝光过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些，就可能这次人机对话也是这个手柄可以实现的。
手柄里加一个语音助手。
对，反正我是觉得它的那个。麦克，
嗯，
它那个扬声器，再加上它的触感体验，可能会带来一些很升级的一些效果，但就看第三方的这些
支持了，
开发者愿不愿意去支持它这个。
很多时代都是就是我官方给你做出来了，我的机器能够支持这些功能，但到后期
没有
第三方开发者愿意给你做这个玩意儿，
看你支持怎么样，
嗯，
对，所以说。就是从这手柄能看出来吧，就 PlayStation 还是很聚焦本世代的一些体验上的一个东西。
对，
因为你想，可能大家投入到主机研发里的钱都差不多。那 Xbox 如果说把很大的成本，因为我们能看到两边的性能对比，其实硬件方面 Xbox 已经比较领先了吧？可以这么说。
不懂，不懂，不懂，
不懂，可能是，
可能是吧，
可能是
暂且这么说。
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说。
嗯。
就是可能偏重的方向不太一样，就
是
如果你要卖一个单价差不多的一个产品的话，就是你肯定会有侧重点嘛，在产品端，
嗯，
所以 PlayStation 这个手柄明显比 Xbox 这一代新的手柄，它相比以前的自己更加
变化更大，
变化更大，
至少更有想法，
更有想法，更先进。
我现在比较期待说到底主机长什么样。
嗯，
对，
就是
现在
就如果说像微软一样，手柄没怎么变，
嗯，
可能还没有这个感觉。现在他手柄竟然搞成这样，
对，
还用了一个
主机，
用了一个撞色设计。
嗯，
那难道是主机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元素在？不然的话，它何必呢？
怎么合上啊？
对
呀，
啊，
是吧？
啊，还有一个就是他把 Share 按键变成了升级成了一个叫 Create 的一个
按键，
一个按键。就这个按键，不知道我看了这个有一个叫 Digital Foundry 的一个媒体
DF 社。
很牛逼那个，
对，
他们分析的很好，
啊，
我觉得。对，我刚才说的一些也是从他们的那个报告里面看到的。
嗯，
然后他们就是说这个 create 按键有可能，他们那个老编辑说有可能是结合了 share 的功能，然后同时再结合一些可能，就比如咱现在抖音那种，就是你可以去制作一些米姆啊，生成这种网络传播的东西，
就是对传播有个更强的
简单的工具。
但这是他自己猜测的啊，
嗯，
我觉得有点道理，
有道理，有道理。
但是因为还没有拿到机器，所以现在大家不敢说这 create，
就是说更多详细功能会稍后公布嘛。
他既然叫 create， 应该有这样的这个功能在，
就是创造嘛，是吧？
对，反正就是说他这次那个很有新意的，就是这个手柄，尤其是它的触控体验是非常非常。值得
期待，
值得期待。
说的和以往的无线控制器截然不同，
每次都这么说了。
这
个，
是，
这
不回回都得这么说。
套话的，
他每次也可以说都截然不同。
但首先，我看到很多这个人在说这个为什么触控板还保留，而且变得更大。
嗯，
但我个人对这个 PS4 手柄的这个触控板其实没什么特别逆反的感觉，就是它没有影响我别的功能嘛。
对，
而且触控板其实虽然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卵用，没有游戏用它触控的功能，但是作为按键来讲，比如说游戏的地图什么的。
嗯，
也不难受，
也
不难受。我觉得最起码比那个特别细小的那个 option 键按起来要舒服一点。
是，
而且那个触控板左右两边按的话，就两个键嘛。
是，
哪怕它当做 option 和这个 select 使用，我觉得也不耽误我啥。我倒是觉得我不讨厌这个触控板。
嗯，
像西总什么特别讨厌那个灯啊，
哦，
灯太亮，
他可能不喜欢这个 RGB 的东西，可能是。
嗯，
我倒是不太讨厌啊。
那灯可能会有时候反光吧，
啊，
电视什么的。
天叔那个就是因为他坐在他自己屋里玩嘛，
对，
然后之后离那个显示器比较近，
嗯，
所以他把手柄放桌子上的时候，如果屋里没开灯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手柄那个蓝色也好，绿色也好，就会照到那个
屏幕
上面。对，
是的，
嗯，关了就好了。
但是他没怎么提电池的事儿，他就说尽量保持原来这个。
现在所有产品都不提电池，人类科技的瓶颈就在这儿。
啊，也是，
就不能老给你提这个。你提完之后，大家一对比发现，操，没有什么进步。
对，
但我一般都是俩手柄，一个玩着，一个就插在那放着，然后这个没电了就把这个插上。
嗯，是对，
是我当时
我这儿因为开始缺手柄。
对，像很多像比如说像西总就说他觉得电池方面，他 讨厌这个
PS, 对，有人觉得电池
讨厌 PS 手柄续航短的这个问题，
对，要插电的。
像我的就觉得的话呢，我还是喜欢插电，就是我这个没了赶紧插，
嗯、
我讨厌换电池啊，这个可能个人用这个用户的这个个人使用习惯就不太一样。
嗯、
是，
对我比较关注的是它那几个像十字键啊，右手这边这几个按键的手感是不是保留了 PlayStation 的感觉
啊、
哦？因为我相信这个手柄第一次拿到手上的时候，它已经完全不再是曾经 PlayStation 那个握感了，
嗯，
对吧？它变大了，然后变有弧度了什么的。
对
对，但是我这个可以，但是我相信我希望它那个按键的是那个触感，虽然它变成了透明的那个透明的材质，但是我希望那个按键的触感不要脱离它本来那个 PlayStation 的那个触感的感觉。
嗯，
就是
比如它的键程啊，它的阻尼啊等等这种。
对，就是那个按下去的感觉吧，啊，各种很细微的地方。
嗯，到时候可以试试了就。
嗯
嗯，
操，我对手柄是完全不挑，任何家手柄我都可以直接用。
我也不是很挑这个事情。而且
我也是，
就是
就鉴赏、哎，我就鉴赏不了这玩意儿，我就分不清好坏，我撑死用起来不一
样。因为我算是这个 PlayStation 一代开始培养起来的这一代的这个主机玩家，所以对那个 PlayStation 那个就是按键的触感，
嗯、
我现在用玩 PS 的时候，经常还在用十字键。就是如果十字键和摇杆是一个功能的话，我会选择十字键。
哦，
我对那个 PlayStation 那个分离十字键是特别有肌肉记忆的。
哦，
包括我玩街霸这样的，就是这个重操作游戏的时候，我都是以
十字键
为主。
嗯、哦，
啊，所以这个如果它的触感变得很大的话呢，可能会让我们需要一个很长的适应时间啊。
嗯，但我觉得 PlayStation 还挺好，就每次它至少都坚持了自己新一代的这个设计。它为什么叫一二三四五？我觉得就是要给自己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和提升、
嗯、现在很有意思，就是微软那边在弱化新时代主机的一个概念，
对，
对，
就是说我们只是一个硬件升级，
对对对，
什么什么都一样，什么什么都能用、
嗯、
然后这现在索尼就是说别瞎弄啊，
嗯，
对，
新主机
啊，
对，
就是新时代，
对，就是得新，就得新，
没别的名字，就是 PlayStation 5 、
嗯、
所以这个两家对这个新时代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
它、嗯、其实前面几代除了手柄真的是一直延续了 PlayStation 1的那套设计以外，
嗯，
你看它每代
每次都搞
主机其实都是非常别具一格的这个设计手法的、
嗯、
而且每一代都有，我最喜欢 PlayStation 3，有的人说我最喜欢 PlayStation 2，反正就是每一代都有一个对那个设计比较喜欢的。
二太性感了，
对，
是
我对、嗯、我只期望他不要在这个主机上再给我搞一包，搞圆弧设计，像那个 PS3 似的，就是圆弧的机器导致我它上面什么不能放。
对对对，
它、
嗯、
必须得压着别的机器放在最上层。
是是啊嗯、
这个很孙的，这个
是，
但也挺美的，我挺喜欢 PS3 的。
嗯，
像现在 PS4 就很好啊，上面是平的，可以
平的
NS 放在它上面。那你说你给我来一弧度的，我 NS 放哪儿啊？
对，
你就缺德。
放边儿、嗯，
就他
人可以专门做一个外设，可以卡在那一架子，然后你可以在上面。
PS5 出一外设，上面可以放 NS。
对。
对
是。
就它每一代感觉都是不同的那种汽车的那种感觉，
它就是要新嘛，就是它就是它就想避免那种大家觉得看到新时代的产品，
对，
还老觉得都完全是以
前
产品
的
影子
对。
对，
无论如何，就是我们看到索尼在新一代主机上，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就是特别重视设计这个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挺高兴的。
嗯，
其实我确实不太喜欢这
个，对，我也个人不是特别对这个，就是它是我的菜。我现在我看到很多人
说买一个顺色吧，
像导演说特别喜欢这个
顺色吧，
是的，导演，
嗯，
他应该也有吧。
肯定有吧，
而且
以后没准出各种配色，
拼色就这简直就是地狱啊！
对啊，各种
拼
色，对，
嗯，
红的、蓝的，这是吧？
是啊，
西海岸配色，
对 ，RGB，
行，
嗯，
挺好，我觉得反正期待一下吧，看看它之后公开手柄的新功能，然后。可能再过段时间，没准就公开它这个机器的样子了。
是，很期待它
期待期待期待
啊，
嗯，
很有意思。
那天我记得是这个手柄，就是刚公开的时候，
嗯，
然后 Xbox 的官推又发了一张动图，就展示 Xbox 就 XS X 的这个手柄、
嗯、
对。
嗯，一看没什么意思。它确实，它就是为了保证这通用性，确实没做太大的升级。
是，
对，
是的，
嗯
嗯。理解和路线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非要这么、
嗯、
对、
嗯、
真的就是他还在重视设计这个事儿。我觉得虽然他做出来这个像现在这个手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我吃，但是我很高兴他们重视设计啊。
嗯、
像 PS Pro， 我觉得他们放弃设计，这个不是我想看到的。
是啊，
嗯，行吧，那这周想说的新闻大概是这些。
叫什么呀？
叫什么？叫新时代。
行
啊、嗯、，new generation，
new era，
new era， 对、
嗯、new sense，
new sense， 真好，真顺啊！你说啊、
嗯，行。
好
好吧，那这周的游戏新闻节目就到这儿，朋友们，欢迎各位在底下积极的讨论啊、嗯！我们就下期游戏新闻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
Hello, can you hear me? 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who we used to be when we were younger and free. I've forgotten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 fell at our feet. There'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the mirror.